经陆凯的介绍，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和钱万里这才投靠了范继华。但是王顺这个人呢，心挺重，他老觉着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虽然说范千岁把我们收下来，对我们挺好，但是我什么没干呢？挺大个子，就在这吃闲饭吗？他跟钱万里一商议，咱们别白来，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什么事情？刺杀包大人。因为啊，他们听范继华口里口外对包大人不满，如果有包大人在场，范继华难以抬头。似乎这包大人在东京一手遮天，他们两个人暗下决心，这才有段书叫双行刺。结果事情不巧，正好碰上金睛好斗梅良祖，他们的密谋被梅良祖发现了，结果没有行刺成功。哎，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啊。回到范府之后，陆凯就再三规劝说，你们二位啊，不要操之太急，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。别看开封府的官人都远在塞北，但是他爪牙甚多呀，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，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也不迟。就这样，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，每天没事不出门，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。他们住可不白住，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。这王顺就盼着天德王黄伦成功，哎，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网打尽。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，最后阎王寨是一败涂地，徐良他们塞北是大获全胜。这王顺来了个狗急跳墙，向范继华提出，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，我要给我爹给我伯父报仇，给您老人家出气，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。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，因为我长得像徐良，我打算到皇宫里头做点大事情给徐良栽赃。一开始啊，范继华有点害怕，认为此事不妥，要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？后来经过王顺再三的解释，范继华才答应着。就这样，这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夜入皇宫，把杨娘娘赐死，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。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，连皇上这条命也保不住。做完案以后，王顺就回到王府，在这一眯没敢动地方。他们以为的这个赃栽得非常结实，徐良准死无疑。一开始真跟想象的相似，徐良被定成死罪，投入刑部大牢。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去看看热闹，结果以后石沉大海没信儿了。再一打听，徐良没定死罪，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。王顺就有点着急。哎呀，王顺想，这怎么办呢？徐良要真不死，我不白费劲儿了吗？他让赵凯和海里翁孙清，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儿。 哎，究竟能出什么变化？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被人家发现了，赵凯当场被拿，海了蹦跑回来了，跟王顺一说坏了，赵凯叫人抓住了。紫面金刚王顺深恐赵凯吐露实情，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，故此他赶奔开封，一镖把赵凯打死，杀人灭口。他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得严密，可没成想啊，让徐良一扬手打了一只袖箭，正好揍他腿肚子上，他是忍痛扶伤而逃。结果啊，让徐良把他追急了，没办法，他就逃回安乐公府，有一线之路，他不往回来跑，他怕引出麻烦来。结果这一回来，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，外边这一搜查，范继华吓得魂不附体，就埋怨王顺不应该冒险，你非派人去看看什么？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，这要把你们搜出来，我可担不了责任。王顺他伙就说呗，您是范千岁，德高望重，真格的连个开封府你都挡不住吗？你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搜查。这范继华就顶着，左一次顶右一次顶，结果包的人出头了，他实在顶不住了。为什么耽误很长时间他没敢露面呢？他们正捣鬼呢。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，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，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，这是个密室，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儿搁着，有一线之路他不动用，今儿个逼急了，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，认为这万无一失，结果被方富安发现了，非搜不可，最后又烧辣椒又点火，把这帮小子给呛出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事到了现在，顾命顾不过来，还顾谁呀？范继华呀，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。咱们书接前文，这个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到了院里头，一瞅着徐良，他们一切全忘掉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咯嘣嘣咬碎牙关，眼眉都立起来了。姓徐的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今天咱俩分上下论高低，咱是决一死战。
啊，个王八绿球球，你想不死战也不行，今天桑先生非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不可。
为了仗打得干净利索，徐良回过身来，冲蒋平展招，大伙一摆手，
老前辈，弟兄们，我在动手的时候不希望你们帮忙，往下退。
大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，乐意单打独战，众人呼啦朝往后一退，把场子亮开了。这个王顺也不示弱，扭向回头，眼望前万里众人，老前辈，各位，听见没听见？今天我跟徐良要单打独斗，各位谁也不准插手。他们的人也往下一退，这场子可够宽敞的。紫面金刚王顺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弯刀，斜身绕步，两眼放着凶光，滴溜溜身形乱转，奔徐良就来了。徐良也并起凝神，手压金丝大魂刀，两只眼睛盯着他，两个人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往跟前一凑，唰，就碰在一起了。王顺蹦起来就是一刀，这一刀恨不能把徐良劈为两半。徐良往旁边一闪身，用金丝大魂刀一压他的刀。王顺知道不好，徐良那是宝刀， 碰到自己刀上，刀就得折呀。赶紧抽刀，使了个国脑藏头，唰一刀奔徐良的脖下。老徐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刀从后背掠过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站在一处。等伸伸手了，徐良一看，这个假徐良真有两下子，难怪我爹爹老哥仨毙命啊！哎呦，这小子这个招数，这都是上三门的，这谁教给他的呢？徐良心里纳闷，那究竟王顺跟谁学的武艺，怎么个经过？徐良并不知道，王顺也没报名，也没跟他说，因此老徐疑惑不解。简短解说，两个人一伸手，80个回合没分输赢，那就得说王顺不含糊。第一样吃亏，刀不如徐良。第二，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不如徐良，邪不侵正啊！你徐良是怎么回事？光明正大带着官人来抓贼，他怎么回事？现在有一种畏惧的心理，有这两方面的原因，能跟徐良打到80个回合，这就不简单了。王顺打着打着，偷眼一看，不由得暗中赞叹罢了。我恨徐良不假，但是今天真身手一瞅，比我高啊！怪不得我老师对我报仇的事放心不下呢。看来我师父有远见啊，说的对哟。我再要跟我师父学个3年2载的，再报仇才能有把握。现在还差点火候，这玩意不服高人有罪。王顺又一想，今天的事情不能恋战，一会儿军队再来了，我更跑不了了。干脆速战速决，我会那么些暗器，我不使唤干什么呢？想着这，他虚晃一招，是抽身就走。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：“呆，徐良，你果然厉害，谋家不是你的对手，再见，我不陪着了。”唰，往下一杀身，拉了个败事。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。徐良压刀在后头就追，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唰把大刀交到单手，拽出3只镖来，一回身，这3只镖就出来了，这叫英门三不过，啪啪啪，奔徐良的脑门、梗嗓和前心。徐良是干什么的？专门打暗器的。一看王顺一拉败事，他就助了意了。准知这小子要扔零碎，老徐一瞅，果不出所料，镖来了。徐良一想，我要泛泛的躲开，那算什么能耐？他还玩了个票，奔脑门这只镖，他用大环刀的刀背啪给崩出去了。奔心口这只镖，他把左手抡开，啪一巴掌扇掉了。唯独奔梗嗓这只镖，徐良一不躲二不闪，把嘴一张，把镖尖给镖住了。就这一手是神仙也办不到，嘴要张晚了把牙给揍掉了，张早了扑过去了非打死不可。这个火候就掌握到一定程度，打暗器不打得炉火纯青，焉能有这种地步？再看徐良，把镖叼住，把脑袋一抡，那意思还给你。这只镖一转，咯吱，奔王顺来了。王顺一见是魂不附体呀、哎呦，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，我不行了。脑筋一溜号，就这么一愣的功夫，飙到了正打的肩膀子上的。 毕竟这个嘴他不得少有劲儿，打上也就一寸多深，疼的紫面金刚王顺一皱眉，哎呦，这只镖落地。所幸王顺的镖也没毒，要有毒就这一下他也活不了。徐良一看打中了，大便不跟身过来，抡刀就砍。王顺把眼一闭，我命休矣。在这一刹那他想很多事儿。伯父爹，我找你们去了，愁眉报了，跟你们一块去吧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八步登空，草上飞，千万里，一看不好，揉就蹦过来了，也没跟徐良打招呼，抡掌就砸，直奔徐良的后脑海。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，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，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。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，赶紧收招，锁梗藏头，往旁边一蹦，噌出去一丈多远，千万里是一掌砸空，这才救了紫面金刚王顺。方才有言在先，两个人单打独斗，别人不准插手。其实这帮贼呀，说话向来不算数。千万里看着王顺要死，能袖手不管吗？这老家伙厚着脸皮往上一蹦，徐良啊，好小子，你太猖狂了，来来来，老朽跟你大战八百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抡双掌一个劲儿进攻。您看这钱万里这个能耐比王顺可高，这是成了名的剑客，只是岁数大点，气力有点衰败，要论精华比徐良自在以上也不在以下呀，他想要空手夺刀。可徐良方才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，已经累得够瞧的了，再跟钱万里伸手，这力量头显得就不足了。差官队里就急坏了方叔安。方叔安你看，他先拉开别人了。你们干爹的，这怎么办？看这意思，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。哎呀，我得助他一臂之力。方叔安敢过去吗？他那小片刀才一尺多长，上称腰腰还没有一斤沉呢，到那就得死。他是不吃这亏的。方叔安呢，鬼点子多，脑筋一转，想起一件事来，抽身就走。奔跨院到这儿干什么呢？原来在搜查范府的时候，方叔安发现这跨院正修了个大花池子，工程还未告竣，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和两大堆沙子，那沙子都经过挪萝卜之后非常细，方叔安就奔沙子堆来了，手里也没别的家伙，他就往脑袖里装这沙子，两脑袖就装满了，拽着袖子口，他一转身又跑回来了。见光见光见光见光，挤进人群，他一看徐良还跟千万里打着。方叔安找了个上风头，高声呐喊，干老干老，你往旁边躲躲，我有事儿。他这一喊，徐良不知他怎么回事，以为这有人要用暗箭伤自己，赶紧虚晃一抖，噌往旁边一躲。钱万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一愣。就在这功夫，就见方叔安往前一蹦，把俩袖筒就甩开了，按土炮，噗噗。这招有多损，钱万里也搭着上了点年纪，眼神也不得劲儿，做梦也没想着有这招，这头一土炮打了可脸，眼睛也迷了，鼻子眼嘴里头耳朵眼里全沙子、一愣的时候徐良就到了眼前了， 你想这是关键时刻，老邢儿能不下死手吗？把大环刀往空中一举，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把钱万里劈为两半。大伙一看这个乐呀，听说这方叔安大脑袋真有点鬼点子啊、哦，这玩意儿叫土炮，还真好使唤呢，帮了徐良的大忙。钱万里这一死，这群贼的心唰啦就凉了。紫面阎王陆凯一看是大势已去，冲着紫面金刚王舍喊了一声：“风紧扯！”他们都是江洋飞贼，到了这阵儿，这一玩命，说什么也得往外闯，杀了一条血路，奔东北方向就下来。这王顺厉害，你别看他受了点伤，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，冲出了笼子，谁也挡不住。碰着的死，挨着的就亡，离着近了就拿刀砍，离得远了不是袖剑就是石头子儿，要不就是镖，啪啪啪一打，开了一条路，他跑出去了。结果这几个贼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，余者众人全死在乱军之中。徐良一看仇人跑了，能干吗？扭转回身奔蒋平，蒋四叔，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你了，我这非追他不可，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，多多拜托，我走了。梁子你等等，你不能一个人追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徐良连听也没听，头都不回，在后头就下去了。那个说别人也跟着，跟着没徐良脚快。头前这紫面金刚王顺能善跑了吗？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他都玩命了，要晚走一步命没了。紫面阎王陆凯那是个大贼贼，腿上的功夫够多高，等跑出范府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，眨眼就没影了，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。这帮人想追，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，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，这，哎呀，梁子，好了，心说他先追吧，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？请示包大人，马上把范继华立居所带，请旨定夺，把范府整个给抄了。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，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，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心说范继华呀，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，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、啊！闹了半天勾串匪类，做些要案，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，我岂能容饶？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，后来又一想，不管范继华多不对，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经过再三斟酌，比较一逛当改了，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财产充公，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。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，他这个事儿不必细说了。开封府的人呢也忙活坏了，一方面收尸，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，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。光阴似箭呢，徐良一追三天没信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徐良也没回来，把大伙急的是火上房啊。蒋平里外晃脑袋，梁子梁子，成与不成你倒回来送个信儿啊，小子你跑哪儿去了？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儿。徐良失踪六天，包大人也上了火了， 人们有一种预感，徐良凶多吉少。这还在泰定上，报仇的心切不听规劝，一个人追了。有那么句话，败将不可追，追来追去必吃亏呀、啊。狗急了还上房呢，这徐良跑哪儿去了？为今之计，就得分头寻找，把老邢的下落打听出来。还没等大家动身呢，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，来了女眷了，俩老妈俩丫鬟，往左右一分车帘一瞟，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，青色绢帕罩头，披着青色的斗篷，里面也是一身青。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，命人到里边一送信，是陕西来的，陕西三千户的，姓严，叫严英云，人送绰号雅侠女。蒋平、爱虎、展昭一听，哟，你看这事儿，雅侠女严英云是谁呀、啊？说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，徐良的未婚妻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，两个人定了亲了。由于当时公务都忙，婚期一再拖延，至今也没拜堂成亲。那徐良24、25还行，这姑娘那么老大，没法再等啊。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，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，一再来信催问。徐良就说，这么公务忙，那么有事儿，下半年吧，年底吧，来年吧，还在拖延。老头子一想，不如叫女儿去一趟，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，让姑娘亲自找着展昭和蒋平，问问这门婚事究竟怎么的，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。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住到开封府，在那儿等着。严英云也乐意这么办，这才收拾东西，带着丫鬟婆子赶奔开封。来这个不巧就甭提了，开封府正出事儿，严英云车子停下了，有人往里边一送信，爱虎众人接出来了。爱虎跟严英云还开玩笑，一见面就叫三嫂，哟，三嫂一路辛苦，您来了。严英云脸一红，兄弟，你三哥现在何处？我也是，我哎，咋的？你先甭问，到里边再说。吃完了，喝完了，咱慢慢讲。他说话吞吞吐吐，就引起严英云的疑心。雅侠女这么一看，一个个都愁眉苦脸，就知道出事儿。当然也不便追问，下了车往里走，路过跨院，严英云用眼角一扫，怎么有灵棚啊？里面怎么还摆着棺材？谁死了？他没想到徐庆他们，他本能的想到徐良了。严英云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一把拉住爱虎。老兄啊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你可不行瞒我，究竟你三哥出了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。嫂子，我没说，等吃完了再说。不，你要不跟我说清，连门我都不进，你倒快说呀。爱虎万般无奈才诉说真情。